好，各位同学呢，我们来看随之一三昧的第四项绵威仪。绵呢，它是属于卧，叫做绵卧。前面呢，它有一个记，昏夜警思当愿众生修习诸行心静无慧。这些诸行呢，就看这个怎么解释啊。有的是讲是心心素行啊，就是心心素行呢，我们是指跟妄跟无明相应的叫做心心素行呢。如果他把这些心心素行跟无明相应的都去除掉，这都不是代表心都跟正念相应而已。对，所以说叫做心静，就没有跟无明相应，叫心静无慧。那身是唯一当中，绵卧最安乐了，菩萨涅槃卧，诸行皆寂寞。绵卧最安乐是代表他比较放松，比较轻松。但是在绵卧的当中呢，各位也有记得，就是说在绵卧当中如何还能够提起正念，这就是他记诵里面要跟大家强调的，就是绵卧当中你不能散乱，你必须把其他的心心素无明的要去除掉。但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就会落入像同盟子观还有摩诃子观都有讲什么，他说睡眠啊最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睡眠当中不觉，所以说当如果心心素行跑差了，你连觉的能力都没有，连控制的能力都没有。可是你心心素行有没有在你的修行的生命体里面，它成为也没有，有没有比例？有，它也是有比例的，因为它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在你的心心素行的最后终结算起来的比例里面，它依然具有它的分量。可是因为不觉，所以反而它是危险的，它是可怕的。所以他们里面就要讲那个调五事里面，其中一个就是调睡眠，它里面就有提到睡眠的可怕。那睡眠呢，另外叫睡眠盖。好，所以啊调睡眠呢要调到什么神清气白嘛，就你能够睡到够就好了，清醒就好了。像各位上香啊，我们拜法华三昧忏七天啊，每天晚上第一天比较辛苦啦，第一天晚上让你们拜到十一点，他们拜太慢了，念的法华经也很慢。我那时候心想说，如果你七天都这样子念的话，我大概第一个烧香的是我拖没给啊。然后就没，第二天我就跟木鱼的，我们就配合就吹上去了，就大家就全部跟上，就很顺利。就是九点就是回向完成，九点半完拜，所以九点半大家要躺平了。三点五十起床，起不起得来？起得来嘛，照起来啊！而且白天精神好不好？很好啊，很好。那像我呢，你们九点半去睡觉了，我十点去巡访啊，然后我巡访回来以后，我再稍微净身之后，我再开始看你们白天的所有录音的档案，我弄到好晚上一点，我一样给你们三点五十起来呀。我白天精神好不好？好像你们都不好，说我还很好，对不对？我还有体力跟着你们跑，是，对呀、啊。所以说我跟你讲，那个神清气白就是调到这样，它不是代表你一定要睡多少。所谓的睡眠呢，你睡得好不好啊，跟时间啊不一定成正比啊。就是你要睡得品质好，睡得身心安稳，然后清明的时候啊，它就算是很短的时间，也足以调养你全身所有的需要了，都足够。但如果睡得不好，昏昏沉沉的，然后睡得只是闷闷的，很累的，一直想睡，一直想睡，睡二十四小时起来啊，还是一样掏拱拱处挡挡卡嘛堆堆，这个时候呢效果不好。所以很多人都西医现在都讲说什么要睡满六小时，睡满八小时啊，那些的你们不要听哦。还有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你们知道以前在早期的时候啊，他会不会强调有要不要午睡？那时候开始西医是不是强调要午睡，后来就提出来强调说不要午睡会让你晚上睡得比较好，然后之后现在又提出来要午睡，这些全部都不是真的是医学的，它这些报告是来自于商业需求、工业需求，那为了工厂管理的方便，会跟医学界合作，然后推出一些有研究报告的东西出来，让工业的操作、生产线的运作方便，因此大家就这样去乱。你们必须要去中午啊，小休息十五分钟到半小时就够了，好，不用睡太多。然后呢晚上呢该睡的时间就早点早早睡早早起，不要想说睡觉都是一样睡六小时啊，不一样的。你们都会像小朋友，你们如果看那个儿童生长学，医学上的儿童生长学是一到六岁的，你去专门注意那个区块的， 他们就会有讲所谓的生长激素的替换时间，它是固定的，而且它遇到光啊，这个激素就是停止，就是你在他的房间里面点夜灯，这个激素也是会停止的。所以这个小孩他长的时候，他的智力、脑力、体力就会比较弱，包括他的骨骼会比较弱。那所以像这些东西就一定会影响到什么？你大人在睡觉，你像那样小孩子是这样，你大人一样，你会有替换吗？就是有一个褪黑激素吗？你知道褪黑激素跟生长激素是几乎是同步运作的，只是到我们大了以后，我们叫褪黑激素。所以这个，如果你看到生长激素的时间是这样跑，你褪黑激素的时间就代表你在休息，它才退掉嘛。你一样不要去想说我晚上睡六小时，我给他熬夜，我明天早上6点到12点再来睡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如果真的不得不这样，那建议你一定要家里装很黑的窗帘，想办法制造成黑夜，而且心态上要调过去才可以。所以跟大家提一个，像睡觉啊也是大学问啊。然后睡觉前呢，你要做好一些什么最简单的啊，放松一下经络，因为你要躺下去就随便了，床铺就可以调整你的姿势。最好的方式是你在睡觉前呢稍微伸展一下你的经络，这时候你躺下去睡觉，你的身体的经络拉开了，你躺下去它在修复的时候会比较快。所以千万不要想说躺下去睡就睡，不一样。那个睡觉它既然是修复功能，你如果在它修复之前，你把它每个管道都稍微拉一拉扯一扯啊，再躺下去睡啊，会比较好睡。那以前我有一个学生，他是干部，高级公司的主管级的高阶主管，他常常忙自己，就有一天晚上他可能超烦太大事情，他说他没办法睡，然后他就还是没办法睡，就他就发 email， 表示我现在实在是在想法意也不对，在想公司的事也不对，因为都觉得不需要操烦，但是我就是睡不着，就在发信。就我那天晚上我刚好也在看东西，我就回他信，我说我建议你现在就不要睡，完全放掉你想睡觉这件事情，你就把灯都关一关，然后微微的透过外面的光啊，就在床边，就是念佛往前走，照我教的念佛方法，气下足安心往前，下足安心往后，下足安心往前，然后你这样念个10来分钟，然后把这个佛号韵律记好以后躺下去，他跟着发信给我，反正我真的就一路念佛睡到天亮。所以你不要再去想你要不要睡，时间该到了该放下，你就去做一个让你身心喜最平静的事情，他自然就会睡了。不用去想你还要睡觉或者你还要放下，因为当你认为你还必须强迫去放下，那叫做逃避。你真正的放下是你更不觉得你在放下之后，你才叫做放下。好，这个大概是个要提吧。所以他说昏夜啊，这种修习诸习那心静无悔，要记得啊，修习一切的跟无明相应的心心塑形的睡觉，它才叫做最安乐，才叫做眠卧最安乐。找到了吗？701倒数第二行。所以眠卧最安乐呢，并不是代表任何人睡觉都可以说它是最安乐，不是，是因为菩萨他的思维里面的眠卧，他心心塑形都是寂寞的，然后他视线出来的就是满足然后放松的安详的，所以它称为最安乐。那我们如何让我们也可以做到这样，我们才可以称为安乐。好，我们来看702页的上栏。那新学的菩萨呢，安卧的安稳卧时呢，知一切法皆如卧相即而不动摇。那他说云何为安不为啊，他是安稳安而不为啊。那他说不为者呢，就是安为安。那什么叫做安稳呢？可是何者是也呀？什么叫做安稳？他说不动不留名为安也。那何法叫做不动，何法叫做不留呢？他说所谓的不动啊不留，就是眼睛对射，如果升起贪爱造诸行啊，造诸行业啊，那贪爱为动，行业为留，就是你起了你跟他相色受了之后，你又跟着他去做，产生一切的行为，你本来跟他相应的就动了，之后你又跟着他去照做，跟着他去跑，就 follow 他，就变成叫做流啦。然后随这样的业呢，受报啊，那受报呢，有人天的啊，也有可能是地狱二鬼畜生啊，修罗啊，六趣啊，所以起飞流也啊，就在这样顺着流里面跑， 我们在天台里面有顺流时期逆流时期嘛，那顺流时期就是顺着我们的无明习气跑，叫做顺流。顺流会有产生十种心，把它归类为十大类，就是这十大类呢跟着我们的无明习气跑。那如果逆流呢，就是你必须提起正念、正智、正精进啊，因此才可以逆流而上啊。逆流就是我们必须对抗我们周围的环境，对抗我们的习气，然后我们能够提出方法来解决。大基金里面怎么说呢？他说佛告诉舍利弗啊，如果眼见色生贪爱啊，这个爱呢，这就是无明，无明为爱，造业名之为行。那如果呢，这种自心专念呢，名之为事啊。由这个事呢，因为我们就是，各位同学，你们有没有看过？假设啊，有一个人呐、啊，被人家打了一个耳光，公开场合啪下去一个耳光啊，你看他有没有自心专念？没看过吗？咬牙切齿，莫齿难忘，有的还念了20年，有的还念了30年，这个齿恨不报，死不瞑目啊，有没有看过？有啊，像这些东西就是他本身讲的，就讲说怎么会自心专念会啊，你们日常生活有很多啊，或者一句话也会自心专念啊，会不会？会啊，嘿，那这些都是属于跟无明为无明产生的，因为无明爱这个身嘛，然后造了一些行为啊，然后这些行为跟外界的相应当中，哇，连这样的一下子啊，他都升起莫大的贪爱，并且自心专念，然后因此他升起这样的一个恨心，或者是贪婪心，不论怎么样的心，因此呢，造业片行诸趣啊，当观此眼识在何处啊？就是你原来是看到眼见色，或者我们的身触到，对不对？身被打了嘛，像身。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都有可能啊，眼对色，耳闻到不好的声音，人家骂他一句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啊，也起来了一堆念头啊。像你们有没有这样子？那一天像那个魏英龙啊，晚上听到慧美说了一个他觉得他很紧张的事啊，到现在还自心专念，到现在还没忘掉。
因为呢，我没有感受到，我是
刚刚
说，我只是听而已。
你只听过一次，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念在心理上？你念上去啦，有啊，这本先生我还记得。
哦。
而且你还觉得他很委屈嘛？记得不是自心专念哦，是你记得以后你有情绪，你觉得他真的很委屈。就是我记得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代表是有明还是就是智慧还是无明，不见得代表，是因为你记得之后你认同，而且你跟他继续聊天。然后影响了整体的所有疗房的睡觉，这就是变成是无明的嘛。就是我记得他讲什么没有问题，可是问题是说我这件事情我却是跟无明相应的嘛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有情执，所以我情愿牺牲掉整个疗房的安静来换取这个人他现在短暂的同情，这是不是就是无明？是吗？这就是属于无明。所以记得不是问题，是记得了之后，可是回头去想的时候，居然还想不出来。哇，我犯下这么大的错，这才是问题。
哦，
我在恐吓你们了，正确哦，你相信哦，知道哈、哦，这就是这像这就是，以后就知道，我以后就说知道什么道场要禁语，以后就知道什么道场很多地方要禁语。我刚才如果没有跟你们说啊，你们都还真的觉得他很委屈哦，不知道有人因为他来抗议要出去了。要回家，这样你们以后遇到他可以跟他讲，我看他也不敢再来了。好，所以像这样大家要知道说，他像那个眼耳鼻舌身意都是一样。那现在他举眼睛做例子，那眼识在何处啊？找不到眼识啊，那你找眼根，根又在哪里呢？那你说根能见吗？是真的是根在见吗？那为什么有聋盲喑哑的人他一样有眼睛，为什么看不见呢？是不是？那为什么呢？他说那个谁能够见到色，那这个色呢是外，是真的是外吗？还是由我而生啊？然后还是眼呢？非是眼如青盲人，他说眼如青，那盲人的眼睛不坏啊，根不坏啊，他不坏根啊，他也不破啊，为什么？就像好眼人，可是为什么他却不能够见色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身盲的时候啊，这个人他如果这个身盲懈，他就是这个眼睛啊，如果他这个盲这个法去掉了之后，他都能够见。可是问这个盲法呢，你说这个盲法，盲是属于一法嘛，他这个盲法到底又从哪里来？ 为什么他现在会是瞎子？什么时候他又可以恢复他的视力？你有没有听过小孩子有时候从小是瞎子，后来经过一些矫正或一些治疗，他就可以看到？还有像那个海伦·格尔，他本来是听不到嘛，海勒，他本来好像听不太听到，后来他透过不断的学习之后，他微微的能够透过音波有稍微感受到。我是看书上这样写，可是到底实际上他是不是真的知道，真的听得到，不知道。就是说后来看到很多人，他们原来都不能够理解，后来透过他摸别人的唇形或感受那个音波，我们的原来声波是透过耳朵嘛，后来他们居然透过触觉，就是手的触觉，能够去感受到别人的声波，然后就变成是那个我们以为的耳根或者耳饰是在耳朵，可是他们居然是透过手，这也是很神奇的事情。就是他们透过手放在那边，他也可以感受到你现在说的是什么话。我们觉得也是非常神奇的，因为我自己学这个方面就会比较留意像这种小文章，就会在我上面去看这小文章。好，就这个盲访呢，深处又在哪里？它的灭处又在哪里？就像一个人，他居然呢，他眼睛为什么他原来没有盲，为什么后面会盲？那这个盲又从哪里生出来的？又从哪里去掉的呢？不也是吗？那他说盲法啊，不自知我是盲啊。那盲法第十行下面的盲法不自知我是盲啊，他这个盲呢，他认为不认为他还是盲啊，所以他能够遮色啊，他也不作念说他不能够遮色啊，那眼不自眼呢也不自知道说，哎，我设法盲来遮我啊，然后我不作是念，那盲不遮我各不相知啊，眼跟色也是这样子啊。说你说什么叫做眼轻啊，自非眼重，眼自非眼啊，眼轻自非眼。然后这个小孩子呢，一非眼色，一非是眼睛啊，那当中的眼泪啊，也非是眼，这个叫什么眼贵骨哦，一非是眼呢。如果每一个都是眼，就是说你前面这个眼，你看到这个整体，还有眼睛当中的眼球，还是你会掉出来的眼泪，这一些到底，或者你后面有没有那个骨头软骨这一类的，哪一些才是眼？那如果每一个都是眼，那应该会有众多的眼，可是你又明明又没有众多的眼。当之呢，这个眼睛看起来，这个好像眼根是有这么多的合成，可是你当中到底谁才真的是这个主体？所以眼呢，之不是非，之非一是眼，若他们合起来，共合起来称之为一眼，可是也不是啊，也不是亦不然，非合合故啊。你比方像这个盲及众缘，一一皆空，像这个盲法也是空的啊。那这些东西你说它合起来，这些房里面找也找不到一个实体啊，它没有集散，各无生灭。那这些空跟明呢，就是空跟明是指九缘，我们眼睛要看到一个东西必须要有距离吧，太近是不是看不见，眼睛看东西要有距离，眼睛看东西要有光线，这是指九缘受，眼睛要看到东西它具有哪些缘，这空明一览，就是说眼睛要看到东西所必须具备这些缘，九缘颂里面有提到，有没有印象？九缘颂一二三四五七八九的九，缘是因缘的缘，有个九缘颂，九缘颂它是九个呢，念起来就是根净空明光明作意分别一，染净根本一，最后种子一啊。然后后面它有九个缘呢，它的根就是指我们需要六根，净是指有外净六尘，空是指你要有距离空间，那明是指光明，就是光源，你要有光源，作意就是你要有心所，就这个人是必须他活着的，他要有作意心所。分别一元呢，第六是蓝金一元，第七是根本一元，第八是为第七所依，根本一元第八是种子一元呢，就是前一刻到现在你见这件事的前一刻你所累积的种子，等无间缘就开导一元。那总共呢，前面九个是叫做九缘颂，然后若加十呢，从头各加一。那这上次有给大家过吗？我记得有啊，宋先生整理一个表格，我有给大家。对对，宋明星，对呀、啊。然后他说，眼视要九缘生呢，耳视为从八。九缘颂还有个眼配八视，就是眼视九缘生，眼要有九个，耳视八个，少掉什么？少掉光线嘛，耳视少掉光线。鼻舌身这三个有七个缘，后面的三个，后面三个就是六七八嘛，后三五三四就是五缘三缘四缘， 如果全部都再加上本无间缘，就是从头各加一，就是每个再加上一个啊，记起来了吗？哈，好。他这地方讲的就是说，我们前面只在讨论呢，好像看起来有眼根呢，还有眼，还有那个尘啊，但是呢，你看起来真的只有这些吗？事实上还有其他和合的众缘啊，即众缘此六行，即众缘一一皆空啊。那如有即散呢，各无生灭，像空啊、明啊，就是空光明啊，还有空间，也都是毕竟空寂啊。这样的去观了以后，就没有所谓的多一，然后也没有所谓的眼亦无名字，不断不长，无诸因介入，无贪无爱，亦没有无名啊，都没有相貌。这时候就发现说啊，如睡无梦啊，睡无梦当中的无所见名啊，与无名俱不可得，也没有形，也没有事，亦复如是，亦无一切的因介诸入。因介诸入是因介入，就是我们本身有五因，那我们对外尘的时候，我们是根尘然后根事三合嘛，就是根尘两者加起来不是六，就是五音在谈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根跟尘都算是色的部分，然后这个根尘合起来是十二路，因为这是尘路根，所以叫十二路。之后呢，它到四里面会产生十八种不同的，比方说你有不同的看法、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类别，因此它会有把它分为十八类，就叫十八界，就是因为后来你有事的参与，才会有不同的类别，因此称为十八界。合称为十八界，那这样子之后，它再进来又分为十八界，说因那个我们的过去这里面的事啊，事里面一般我们都会认为是属于我们一般讨论的事，因为我们过去所累积的事，我们都会认为它什么是清净还是染污的，各位啊，累积下来的，我们一般会谈到那个事，我们都会讲到它是一个仓储嘛，比较多，我们把它偏向了，像第七，我们认为它是清净还是染污的。对，我们叫染净因缘嘛，哈，它是属于直取性的，像这一类的。所以他这地方说，你都没有因介入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你在这当中的交换当中，你就是当下看到，你没有所谓的还透过这么多去反应的。那所以维摩诘经就是要所见的色与盲等一切诸法，毕竟不动，毕竟不动就代表他没有在跟无明相应啦、啊。那不动呢，就不会再产生诸业行，就不会再有所谓的受想而后去产生懒浊的建立，记住而后去建立啦，不留。就像人睡觉的时候呢，一切的事都习啦，没有失觉，诸法也是这样啦，叫做安眠。那安眠呢不动啊，他就说曰呢，他这不中不动安眠，然后因此不动曰安，然后不懈曰隐疾。那灭呢，它才能够称为言，即灭为言，这时候曰安稳。它这个隐呢，有时候是跟稳是相同，就是说如果你不现称之为隐，然后这个隐呢就是符合它前面的即灭，所以即灭为言。那以这样的一个自觉呢，以这样的法来觉悟众生增长慧命，称之为演绎的法师波檀波罗蜜。那菩萨卧时呢，善恶欲界啊，不可得故，以此法利益众生，叫做持戒波罗蜜。他明悟的时候，一切因戒入不动摇，不动摇就代表安住在正地的地理上面，称之为忍入波罗蜜。他明悟的时候，因戒入无生住灭，然后乃至于自利利他呢，就叫做什么？以这样的无生住灭的，就是不然还不会认为自己有去所作所为啊，称之为清净毗黎波罗蜜。那菩萨在睡觉的时候，一切因界无定卵呢，能利益众生，叫做什么？定自禅波罗蜜。他没有散乱，没有散乱就称为禅定。很多人要把禅定都误解到，以为说你要证什么境界啊？那没有散乱心，事实上就是禅定了。然后忍辱啊，不是一定你要去遇到什么情境上跟他抗衡才称为忍辱。忍就是你能够安住在正念上，这样就是对的。很多人以为一定要去遇到什么情况啊，或者得到什么什么特别的，没那么难的。六波罗蜜啊，它就是对在日常生活里面蛮简单，要安住在一个地方，并且没有散乱，然后能够自利利他，这就已经具足了。然后用这样自利利他的方法，又能够跟众生结缘，就布施持戒都有啦，布施持戒、忍辱精进、禅定都有。那如何呢？再把这个正念不断的提升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啊，就第六个。 所以第一个呢，它既然开始有六度，我们现在已经念到第十二行的倒数八个字了哈，第六个般若波罗蜜。菩萨睡觉的时候呢，一切因界路啊，如虚空花，无决定下。他能够利益一切法界众生啊，毕竟解脱皆得菩提，也能够具足行住坐意啊，就是跟前面的都行住坐都可以相符合。所以菩萨虽然睡觉呢，他也能够应化普现无量法界一切威仪，众生感呢，应众生感得皆得趁机啊，就是说众生呢称之为感，机感相应。菩萨以什么为机？以他的大慈悲为对不对，来感应众生。那众生必须要怎么样去感得菩萨？要以他自己所修的解脱正行去感菩萨嘛。就是我们今天在说，就是机感相应的问题。菩萨为什么要机感相？菩萨跟众生为什么会机感相应？就是菩萨他有八大悲心嘛。那众生是不是任何人他都会去跟他相应？不是。